各位朋友好，各位同学好，我是举强。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做人本主义心理经济学的科普。作为科普，尽量要讲的简单通俗易懂，但难免要涉及一些基础的理论问题，所以有些问题为了讲得明白，我只能重复的讲。今天再讲人本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自由交易创造财富。在我们中国呢，交易这个词是个贬义词，实际交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交易要自由的交易啊，不能说非自由的，比如我拿杆枪顶着你，一定要跟我交易，这就是非自由交易。非自由交易是不能创造财富的，而且这个交易的话也不能是半自由交易。比方说我这个市场上一共只有两家可供选择或者三家可供选择，这个自由度就受到了大大的限制啊。那么完全自由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创造财富，因为我们社会科学它讲的都是大多数，也不是所有的自由交易都创造财富，这就是我们讲的市场失灵。当然人本主义经济学讲的市场失灵比一般的经济学讲的市场失灵要范围要大。当然对于某个国家问题，它可能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市场失灵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另一方面又可能存在说过多阻碍交易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自由交易会创造财富呢？如果从一个农业历史很长的国家，或者一个农业文化很长的国家，容易产生用一种农本的思想，就是农业的观点去看待现实世界。我也是山沟里面成长出来的，如果依据我幼年时代这个在山沟里的经验，那么我看到这个世界就会认为做买卖交易不会使社会财富增加。但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你站在全球的角度，比如说你是从上帝的视角在宇宙上观察这个地球，你就会发现自由的交易会增加财富的。为什么呢？自由交易啊，会使整个全球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会上去，它的物质产品的量也会上去。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我们第97讲，请大家再看看97讲。复习完97讲我们明白了，原来长期的自由交易会造成分工加深，分工加深了以后呢，就形成物质生产产量的上升。但是呢，不但长期的角度是如此，短期的角度财富也是增加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本主义经济学定义的财富是满足需求的效能的总和，只要是自由交易，大多数情况下排除市场失灵啊，大多数情况下是双方认为交易后状态需求满足度比交易前更高，自由交易才会发生。所以短期角度社会总财富也是增加的，长期角度也是增加。所以呢，虽然存在着市场失灵，但是公共管理机构管制这个市场的总的任务呢，是增加它的自由交易程度。对于市场失灵是要控制的，而且公共管理机构有着严重的揽权倾向，他喜欢去干预自由交易，没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他也去插手，那这就很不好。所以对于公共管理机构，他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要尽力去掉自由交易的障碍，防止各级公共管理机构不知不觉地去阻碍自由交易。另一方面，对于市场失灵的方面，要人为地去干预，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存在的。但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公共管理机构都会不知不觉地去阻碍某些自由交易。大多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自由交易量不足，而不是说市场失灵控制的不够。当然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同时存在着某些市场失灵没有去矫正啊，大量的自由交易没有必要的去干预。今天 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总体而言，自由交易创造财富，要注意是自由交易。这就理解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它常常会带来它早期的口号自由博爱平等。它为什么把自由放在前面？因为它可以带来人类幸福的增加，财富的增长。从民粹主义观点来看，它是看不到自由交易跟财富的关系的，因为这是一个现象本质的目的。当然从专业的观点看，我今天谈的话题很简单，但是从非专业的人来说，理解这个问题还真是要费些脑筋的。